美国政府10月7号制出芯片新规，对中国禁止出口的高端芯片以及制程设备，已经由10纳米以下扩大至14纳米以下，而且是包括涉及到人工智能以及超级电脑的高运算芯片，以及128层以上的快闪记忆体等产品。美国政府仲使出杀手锏，禁止美籍技术人员，包含住系美国公民、持绿卡嘅永久居民或者系依美国法律成立嘅法人实体，响未经美国许可之下，协助中国开发或者系生产高端芯片。呢项嘅禁令自10月12号生效以嚟，据科技日报等中外媒体报道，半导体美企，譬如系应用材料、科磊、泛林集团，亦系东电电子嘅美籍驻厂工程师已经系陆续撤离中国嘅晶圆厂，比如系华为、长江存储、上海集成电路，亦系杭州积海半导体等相关嘅厂商。据《华尔街日报》10月16号报道嘅盘查，至少有43名嘅美籍高管响16家中国上市半导体企业担任核心职务，比如系执行长亦系副总裁等层级。佢哋目前都陷入响中国工作或者系保留美国籍二择一嘅两难状况。报道表示，中微半导体嘅创办人尹志尧以及系6名嘅高管，北京兆易创新科技副董事舒清明以及系董事程泰毅、沈阳深源微电子执行董事陈兴隆等人，都系美国公民或者系持有美国绿卡。另外，据日经亚洲引述分析师嘅推估，响半导体中企任职嘅美籍高管应该系有数百人。微博亦都流出咗12家半导体中企，总计系近40名嘅美籍高管名单。美国之音透过电话以及电邮联系呢12家嘅公司，包括蓝起科技、宁波光锋电子材料、拓京科技，亦系盛美上海等等，并且系至少向5家嘅公司留言邀约置评，但系多日以嚟都系未有获任何嘅回复。一位位于台北，因为议题敏感而唔愿意透露姓名嘅美国半导体大厂员工对美国之音表示，该公司响中国嘅高管早就被好多嘅美籍中国人取代，但系佢哋都未有响中国晶圆厂驻厂，所以目前仲系未有撤离嘅问题。呢一名员工仲话，该公司自美国特朗普政府颁布嘅对华芯片禁令以嚟，受到冲击嘅只系有高端芯片。不过，因为取得政府嘅特许，因此仍然系可以继续向中国客户出货。至于新规，佢表示目前对该公司嘅冲击亦都系有限。不过，基于政策风险，佢表示自去年以嚟，呢家嘅总部设响美国旧金山湾区嘅大厂已经系大幅下调对华出口嘅比重，其中对华为、小米等中企嘅不电芯片供货尤其系减少咗好多。佢仲表示，半导体业圈嘅的确系感受到拜登比特朗普仲要狠。不过美企都清楚，美国政府系喺度维护美国半导体业嘅整体竞争力，所以只要短期嘅冲击可以因应，大多系可以接受。尤其系大型上市公司，亦都只能够遵守美国嘅政策法令，冇违法嘅空间。对于美国升级的对华芯片禁令，部分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是等于从销售、制造、技术以及人才端将中国推向往死里打的绝境。他说，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业的围堵已经是从对华为的单点制裁扩展到对涉及到军用高端芯片的单线卡颈，现时更加扩大到全面的封杀。金融时报甚至形容美国要将中国的半导体业打回石器时代。对此，位于北京的科技业分析师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坦言，美国芯片禁令升级对中国的短期负面冲击是非常之大，这个已经是市场共识。虽然美国亦都会自损，但是中国的损失更大，因为中国的芯片制造基础薄弱，短期内再失咗任何一个环节，就算中国有钱投资，亦都不一定系做得起嚟。尤其芯片往下游嘅应用，譬如系手机、人工智能，亦系智能驾驶等制造，都会增加难度。特别系要托起美国嘅脸色，一一申请出口许可。 以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为例，李成东评估美企因断供华为芯片大概是损失100亿美元，但是苹果手机在中国至少多卖了几百亿美元。以此类推，对华为是芯片制裁一出，短期来讲美企仍然是赢麻。不过他表示，长期以来有两大可能的发展局面，一就是中国因此而被卡死，陷于一蹶不振；一就是中国加速科技自主，反而加大赢面。
一蹶不振情况下面，当美国人是大赢了，中国是受损最大的，包括欧洲的盟友更越来越被绑架，不是
李成东表示，
这
个一蹶不振情况下面，当然美国可能是大赢，中国是受损最大的，包括欧洲的盟友更加越来越被绑架，或者是日本的企业，包括台积电亦都好，所有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只有美国赢，其他大家都是全部输。第二种的情况就是中国通过自我的迭代学习做起来，虽然可能最先进的做不上，就是好像类似台积电的5纳米、3纳米、2纳米等，他们能够做到比如是14或者是7纳米主流的需求，或者是一定制的芯片，中国亦都能够开发，因为它不需要那么高精度，这个大概是导致一个怎样的结果呢？怎样就是中国可能是受益更大。李成东表示，有好大的概率中国可以花5到8年达到科技自主，虽然仍然可能落后最先进的制程。他还说，对于美中的芯片人才大战，多数中企所招聘的华裔美籍高管应该是会选择留在中国，因为美国禁令未有提供解决的方案。
我是委派服务的，大概率是会走的。我在中国投资建厂生产的这个中国企业招聘的高级管理人才，我觉得大概率会留下来。
李成东表示，
他
是委派服务在中国的
美
国技术人才，大概率是会走的，但是他是在中国投资建厂生产的中国企业招聘的美国籍高级管理人才，他是觉得大概是会留低下来，因为美国未有给予解决的方案，就是说美国是俾你哋走，但是你哋翻到嚟美国，佢能够去边一家嘅公司呢？佢能够翻去英特尔咩？去台积电？美国系冇给予解决嘅方案。位于台北嘅资深创投人士、蓝图亚洲总裁黄齐源亦都认为，美中芯片大战进入咗新嘅局面。美国制出嘅系世界产业政策，透过佢嘅长臂管辖嚟联合其他嘅半导体大国围堵中国，当然系好厉害。但系未来能够卡到乜嘢嘅程度，要睇各国嘅国力，因为唔一定所有嘅国家都卖美国嘅账，放弃中国嘅芯片市场。据日经亚洲报道，韩国半导体大厂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以及台湾的台积电南京厂都已经是获得美国政府一年的豁免期，可以继续对中国供货。
中国自己有人才，另外人才也不局限于美国，还有美国以外的人才，台湾人也是人才，所以台湾人、南韩的人或者新加坡的人，中国都
王
柴
源
在
接受美国
经
采访时候表示，中国不似美国重视过资以及人士，因此在拥有10亿人口的大数据之下，人工智能产业的进展以及市场规模都跑向美国的前面。而另外，中国的汽车出口量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大，包括油电合的新能源车的制造亦都是跃升，其中自驾车尤其是要用到高速计算芯片，因此美国这一波的芯片禁令目的在打击中国的人工智能、新能源车、自驾车以及云计算等产业。简单地说，就是美国是没有准备好，中国不准超越，不能够比我进步。但是他补充说，基于中国拥有的市场等优势，美国是恐难将半导体的企业是一举打低。他说美国这种对华的硬科技脱欧手段亦都是迫使着美国的大厂，比如是超威半导体、英伟达或者是英特尔，亦都不能够进入中国市场或者向中国投资设厂，恐怕是带来各方面都输的局面。
基本上就是要把它脱钩，但是这种强硬的透过经济手段的脱钩，不只是政治上面可能有些严重的后果，在经济上面。
王
齐
源表示，基本上就
是
要将美中科技脱钩，但
是
这种的强硬
的
透过经济手段的脱钩，不单止是政治上面可能有些严重的后果，在经济上面其实亦都是不利，对中国的企业当然是最不利的。 但是对美国的企业、台湾的企业亦都不利，所以这个是陷于一个三输的局面。至于美国掀起的芯片人才大战，王齐源表示，全世界最多的半导体人才并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台湾，因此美国的禁令恐无法遏止中国向美国以外的国家挖角，亦都只会将全世界芯片人才的身价是炒作到三至五倍，甚至是更高。王齐源说，中国自己有人才，而另外人才亦都不局限于美国，还有美国以外的人才，台湾人亦都是人才，所以台湾人、南韩的人或者是新加坡的人，中国都可以挖，当然不是很容易挖，但是当你的市场价码到达一定的身价以后，比如说中国花100万美元的年薪挖你，你愿不愿意？你当然是会愿意考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